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好，我们今天又可以在一起靠着主的恩典继续思想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上回呢，跟你分享当神把夏娃造好了以后，预备好了以后呢，神就亲自领着夏娃来到了亚当的面前，把一个建立家庭的重大责任交给了夏娃，让他来帮助亚当。神也把一个保护供应夏娃一切需要，面临人生之中一切难处的责任交给了亚当。上回呢，亚方跟你讲了做丈夫的有责任要保护自己的妻子。说到在保护这件事上呢，第一个要保护的就是妻子的身体，所以呢，做丈夫的哦，不要苦待你的妻子，不要让妻子太辛苦，你要尽所能的疼爱她，爱护她，照顾她的身体，因为你妻子的健康其实就是你的幸福，哎，是吧？一个做丈夫的如果不懂得保护自己妻子的身体，将来吃苦的是谁呢？不就是你吗？你能够让别人来代替你吗？做丈夫的保护妻子不受任何人的伤害，当然就包括不受你的伤害，因为做丈夫的没有权利伤害自己的妻子。所以家庭暴力是圣经绝对不允许的，不可接受的。好，做丈夫的不只是要保护妻子的身体，非常重要的更要保护妻子的心灵，那最重要的是保护她的感情。男人呢，有的时候真是大而化之，常常呢反应迟钝，因为什么呢？心思不在那儿，脑子也不在那儿，说了半天呢还是不明白不懂，为什么？没用心去思想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做妻子啊真是捶胸顿地啊，伤心的不得了，我明的暗的都向你暗示了，你怎么我讲了你也不懂，你也不了解，也不花心思去问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等这个做妻子非常难受，忍不住掉泪儿，那就奇怪了。你们女人真奇怪，怎么话没说两句就在那掉泪儿？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儿？我没说什么话呀，就因为你没说什么话，你没问什么事儿啊？怎么样？我不明白，你再说一说嘛，是不是？因为男人女人的心思本来就不太相同嘛，是吧？所以呢，咱们都得有一个好好的学习。那彼得曾经有很好的提醒，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一定要按着知识与你们的妻子同住。这个按着知识，咱们中文翻译按着情理，原文就是按着知识。那你说什么知识啊？这里的知识就是做丈夫的一定要在妻子还没有生气，还没有发脾气，还没有被你伤害之前，尽可能的多了解她。有时候了解呢是通过聊天嘛，说个话啊或者是讨论些什么事儿嘛，不用做个什么实际的调查啊，平常生活多看两眼，多听两句，哎，有效哎。好了，你越了解你的妻子，你就越能有能力保护她，她的感情不会被你那个粗枝大叶根本不了解不理解也不管也不关心伤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神造女人 他是比男性呢更精细、更精致，并且呢，很敏感哦。所以做丈夫的要求神给你这样的恩典，你多看两眼，多问两句，多说几句，这样的学习能够让男性不止在家庭生活当中制造很多的乐趣，并且呢，感情会越来越好。一个人学得更仔细，也才能够更懂得别人情感中的需要。有的时候可能不需要说话，你看看他的表情，一些个小动作就已经了解了，这就是用心的人。当一个做丈夫的能够这样，你才能够，你也才有资格做个好父亲，你也才能做一个好的同事同工。所以啊，神有的时候实实在在是借着我们的这个夫妻关系来训练我们，成全我们，帮助我们。做丈夫的要关心，做妻子呢要体谅。哇，这个家庭彼此间的关系一定是牢不可破。好了，在这个保护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就是做丈夫的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妻子不受自己的父母伤害。说到这儿，很多的姐妹啊，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呀。咱们中国人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一提到家庭是讲到父子兄弟，这是咱们中国人认为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一个家庭的根基不是父母跟儿女，家庭的根基也不是兄弟姐妹，家庭里头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关系，知道吗？啊，原来真是这样哎！咱们中国人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呢，太太可以换，妈妈不能换，那当然嘛。所以，如果太太跟妈妈搞不好，那老婆你就委屈委屈吧。哎，弟兄姊妹，这不合圣经的原理耶。因为如果你做丈夫的这样做，这样说，你会让你孩子他的妈将来会成为一个不健康的母亲，你会让你的儿女将来他们的婚姻受到一个不健康心理婆婆的破坏。你老婆不就是你儿女将来的这个奶奶跟婆婆吗？所以做丈夫的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保护自己的妻子不受父母在话语、情感、行为、动作上的伤害。有的时候真的不用打，不用踢，几句话已经把这个关系撕裂了。弟兄姊妹，要知道，父母怎么样骂那个做丈夫的都没关系，骂完了，反正就是父母孩子之间的事儿嘛，从小骂到大了，骂完了也就忘了，是吧？爸妈忘了，孩子也忘了，啊，孩子可以承受。但是如果丈夫的父母说丈夫的妻子的话，你却没有站在妻子这边保护你的妻子，那当然，如果妻子没做错，没说错，你反而站在父母那边，过来，爸妈这么说，你就得这么做，爸妈需要的你就得供应，那第一，你就破坏了你跟妻子的合一，你已经让自己的家庭注定不合神的心意了。你的家所过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苦。第二，其实你没有在爱你的父母，因为如果你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保护自己妻子的责任，你是在帮助你的父母伤害你的妻子，你是让你的父母在犯罪，将来他面对审判的时候，他是很不好受的。 神是讨人的罪债的。所以，做丈夫的，不要以为你为了讨父母的欢喜，陪着你的父母，帮着你的父母，来伤害你的妻子，就是孝顺，这就是不孝顺，这是不孝顺你的父母。你如果真的孝顺你的父母，是要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样在当你的父母对你的妻子有任何的误会的时候，当着你的父母对你的妻子有任何的不满的时候，有任何不高兴的地方，你要尽你所能的站在中间，说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尽你所能的保护你的妻子，不被你的父母给他带来任何的误解和伤害。当然，如果你的妻子是不通情达理，或者是任意的去使坏的话，那另当别论啊，不在这里说。神既然把这个女人带到你生命中，交付给你，你就要记着，你的责任是要保护她，你一定要尽一切的能力保护她，不让任何人去伤害她，包括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任何一个妻子，如果知道她的丈夫是这么样的保护她，为她着想，她一定会转过身来，完全的跟着你，跟着你这个做丈夫的，整个家庭你放心，她一定配合你共同的建立。做丈夫的呢，会很稀奇的发现一件事，当你按照神的原则生活的时候，神会赐给你智慧，赐给你能力，也会祝福你的每一步，让你的父母越来越欣赏，也越来越爱你的妻子。那如果你的父母跟你的妻子中间有任何的争执、吵闹、打骂之类的事发生，那个伤痕要能够恢复，真的是地老天荒都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做丈夫的，从婚姻一开始就要求神让你能够头脑清醒的知道，爱护妻子是你的责任，保护妻子更是你的责任。弟兄姊妹，在另一方面要说说哈，做妻子的要记住，夏娃当年就是因为不肯遵守，不肯守住在亚当的旁边，不肯接受亚当的保护，他以为他很能干，他很聪明啊，他可以直接跟魔鬼打上交道，他觉得他本领很大，结果是什么呢？他给古今往来全世界的人带来了无法挽救的浩劫。如果夏娃当年遇见了魔鬼，魔鬼在引诱他的时候，夏娃只要说一句说，我才不要跟你讲这些东西呢，我搞不懂你什么可吃不可吃，又是什么什么的，你去跟我老公讲。哎，你想想看，哇，我们现在生活在哪里啊？夏娃会成为多么有福气的一个女人啊。所以姐妹们啊，要学习隐藏在丈夫的遮盖保护之下，不要强出头，不要自己觉得你行很懂，他不爱主我爱主，他不追求我追求，不是的。做姐妹的，神给你一个丈夫是要来保护你的，你谦卑的学习，你就躲在你丈夫的保护之下，那就会成为你一辈子非常大的祝福。所以做丈夫的要记住，做丈夫不只是要供应妻子生命中一切的需要，更要保护妻子的灵魂体。一个做丈夫的，在他的生命中一定要记住，神既然把这个女人托付给你，那你就要负这个女人一切的责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所排列的带头做头的身份跟位分。 在圣经里面，一个做头的人就是要肯舍己的人。主耶稣说了，你们中间谁要为首的，那个为首的那个首就是头，你们中间谁要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原文是指奴隶仆人呢、啊，奴隶。一个人这个奴隶呢是没有任何的权利，这就叫奴隶。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要讨主人的欢喜，你愿意舍命让你的主人高兴，这个叫做头。做头呢就是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记清楚，做丈夫的你不只是要保护，不只是要供应，你的责任要带头啊，做头。你要肯为你的妻子舍命，你挡在他的前面，保护在他的后面，而且呢要伺候妻子。做奴隶不是伺候主人了吗？那这个并不是负面的那种，你所想的一切事是怎么样能够保护到让这个妻子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这才叫做真正的做头。你就是有那个能跟量，能是能力，量是什么？力量。一个没有能量的人他啥都做不成嘛，那怎么做头呢？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为着教会付上了一切的代价，耶稣基督肯为教会吃一切的苦，受尽一切的羞辱，因为耶稣基督爱教会，爱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人。同样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说道，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个做丈夫的必须肯像基督一样的谦卑，必须肯像基督一样的舍己，做奴隶，伺候服侍。当初会犯罪，在伊甸园里面违背神的命令，因为夏娃乱跑，不肯服在亚当的保护之下，夏娃上了魔鬼的当，他不肯尊重神的话语，犯了罪。可是当夏娃犯了罪以后，神再一次到伊甸园来的时候，神没有问夏娃，夏娃你干了什么事儿？当神来到伊甸园里的时候，是找谁算账问话呢？神是来找亚当。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吗？做丈夫的是一个头，他是要负一切的责任的，就算把这个做决定的权利交给了你的妻子，那么他做决定的后果，做丈夫的也要负责任。婚姻不是合约，你说合约是什么意思呢？是你做这个我就做这个，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那就走着瞧，我比你更厉害，这叫合约。婚姻呢？婚姻也是个约，不过是立约。立约是说到我肯为你把我的命都摆上了，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计划，为着神永远的旨意，我愿意保护你，我愿意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我愿意把你当作我自己身体一样的来保养顾惜。所以一个做丈夫的不要以为进入到婚姻里面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进到婚姻里面对女性来说是苦是难，但是弟兄姊妹对丈夫来说何尝不困难呢？弟兄要求神赐给你一颗谦卑的心，好好的学习怎么样做才能够合神的心意，才能够荣耀神。当弟兄肯这样学习的时候，大家就会很稀奇的发现，神是满了恩典的神，有很多事情很难很苦很不容易，在人不能，在神却不是，因为神凡事都能。婚前男女都要张大眼睛看得一清二楚， 特别是基督徒，没有神清楚的印证，就绝对不要随便的决定。一旦结婚之后，就不应当要求对方每一件事情都要配合我，男的女的都一样，不能够要求对方讨自己喜欢。也就是说，婚后重点不应该是改造对方、勉强对方、命令对方做我想做的、跟我配合，而是彼此要尽心努力做合适对方的配偶。弟兄姊妹，改善婚姻最短的路不是改变对方，而是改变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健康的心灵、自我的形象、自爱、自尊，尊重自己。我们要爱神所创造的自己。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说道，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两句话的重点也是勉励自己做一个对的人，因为妻子最大的需要是被爱，所以圣经特别提醒做丈夫的应当要爱妻子。因为丈夫的角色是在家庭里面作为一个领导者，他最大的需要是被尊重，所以呢，圣经吩咐做妻子的应当顺服。因此呢，这两节经文绝对不是让做夫妻的在吵架的时候作为一种武器吩咐妻子你应该顺服我，或者是做妻子的要求丈夫你应该多爱我一点。那以下呢有五个方式，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一下，天下的夫妇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相处呢？第一个是要求对方，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是不是？其实这要求是这样，你应当多爱我，然后呢，你应当顺服我，天经地义的，对不对？第二，要求自己是什么？我应当多爱你，我应当多顺服你，顺了吧？第三，改善自己，我追求更有领导力，使你顺服起来不觉得困难。我追求更加的可爱，使你爱起我来更加的容易，舒服吧？好，第四，帮助对方。老公啊，我们买房子以前，先去上免费的三堂课，会很有帮助哦。那，老婆啊，你看这一本美发的杂志上的发型蛮适合你的耶，啊，有谈话聊天互相表达意见的，对不对？好，第五，接纳对方。无论如何，神的带领安排是最好的，我还是爱你，这男女双方都可以说这话吧。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是以上所说的五点，这就是无形之中替夫妻两个的婚姻生活增添了很多的润滑剂，不再有摩擦，也不再有其他的恶劣的思想行为，或者是有一些无可挽救的结局了。
失去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赞扬你至圣容颜。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